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们大部分人观看电视上雄辩滔滔的传道人，请求观众奉献金钱，劝诱忠实的观众采取行动。有时看见他们吸引的奉献，真是令人震惊，同时引起那些小心的旁观者的怀疑，想知道那些钱会用在什么地方。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我们会继续逐节探讨提摩太后书，保罗忠顾他这位朋友兼同工当心。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正确活出话语》这个题目。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语很有意思，触摸人心的程度连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都没有办法办到。你的信息深入人的灵与魂，使我们注意那些本来会忽略、轻视或者是否认的事情。感谢你永活和守候的话语，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愿我们学习信靠真理，将自己建立在你话语的根基上。主耶稣的门徒有稳当根基，即我主的言语在圣书所记，他的忠言已经向我们启示，所盼望的福气实在是稳妥，所盼望的福气实在是稳妥。我现在要为那些心灵沉重的人来祷告，不管他们的心里面负担是如何的沉重，梦想破灭、患病、失业、婚姻出现问题导致家庭艰难、悖逆的子女、破碎、不安全。天父啊，还有无数其他生活的问题正在困扰着我们，求你此时帮助我们看得更远，听见真理，使我们能够忍耐，在面对艰困的时候能够说，我心灵得安宁。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当保罗他坐在罗马的监狱当中等候死亡，他决定要帮助一个比他年轻的传道人。这位年轻人还有许多年的人生，他的宣教事工将到达一些保罗不可能会去的地方，因此保罗抽时间来处理这位年轻人的问题，因为他知道提摩太的本性迟疑、软弱和胆小，但是他的工作需要决心抵挡那些散播有毒信仰的人。我们今天所看的章节是保罗他忠顾提摩太工作上面有这样的需要，鼓励他去对抗这种假冒的信仰。我们来看提摩太的后书第二章14到19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劝这位年轻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提摩太必须要确定自己是真正的传讲主道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我们之后来看第14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整体上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更仔细的来看这些经文，我是指着那些教导圣经的人，那些传扬圣经、写下圣经、以圣经做布道工作的人。首先，每一个人都需要留意他自己的言行。我们看到第15节，保罗怎么说呢？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啊，你要尽力留意你自己的言行。提摩太，你要明白自己的信息必须首先在神面前得着验证。你的生命要活在神的面前，没有人在旁边监督，也没有秘密。不要疑惑生命，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务必要时时的省察自己。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第14节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第15节说，你要殷勤去做。保罗描述的方法真的是很有意思。提摩太啊，不要忽略，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高尔夫球上面，免得你没有时间留意你自己的生命。不要回望过去，以为世上总有时间，的确没有什么是紧迫的。你要留意这些事，要留意他们，你要留意那些事，要竭力的做主工。其次呢，要小心谨慎，按照正义分解真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节经文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美国的标准本的圣经，它的内容更加的实际。这节经文是这样的翻译啊，你要竭力讨神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准确解释真道。你看到准确解释吗？意思就是切割的非常直啊。这个词在第一世纪是指着驱动着两轮战车或者是四轮马车笔直的穿过一块地。这个词用来描述一个掘了笔直犁沟的一个农夫，他在污泥当中掘了一行直线。这个词也用来指石匠将石头放在正确的位置前面凿下一条直线。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指切割一条准确的直线，直接的剖开，直接的说出来，就是这里的意思了。一个可靠的传道人要能够正确的解释真理，他将是真道准确的传道者，他的解释不会有所偏差，也不会淡化真理，他们会根据经文的信息正确的传道，拒绝错误的解释，错误的应用经文。关于真理的事情，大家可以倚靠这个人指明笔直的道路。主要的问题要问每一个福音的传道者，你是不是正确的解释真道呢？一个医生，他在专业上面失误，会被控告疏忽。律师失职了，会被控告不守法。 这些都是不当的行为。从事金融的人，如果错误地表述业绩的记录，隐瞒那些财务的记录，就可以被控欺诈。但说到传道人，没有正确地解释基督话语的传道人实在是太多了，着实令人惊讶。我喜欢肯特·休斯在他阐释提摩太后书的著作当中的说话，请你听我的节录啊。他说，圣经的内容常常被扭曲和被误解，显然给错误的应用了。就正如有一些传道人以启示录的第11章10节作为圣诞节的信息，他说，那些住在地上的人要欢喜快乐，彼此互送礼物，竟然以这节经文作为圣诞信息。问题是他忽略了同一节最后一句，该节是说，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肯特修斯他补充的说，给你自己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吧。我记得昔日从军的时候，一位在军中认识的朋友，他一家人就住在我即将要退役的地区啊，他就对我说，哎，你来的时候如果星期天有空，何不来探望我家呢？他们可能会与你一同到教会，因为我跟他们说啊，你是一个虔诚的人啊，不论这个虔诚是什么意思。于是呢，我就去了那里啊，我当然拜访了他们一家人啊，我们就一同上了教会。那是一所又大又正统的教会啊，到处都是大的石头、云冈石、花岗岩以及宏伟的结构、大型的管风琴等等，这个当然没什么问题哈。但是当我们首次踏足前厅，就看见了一幅幅人那么高的画哈，里面全都是伟大的人物啊，我记得有这个圣雄甘地啊，还有一位英国的皇后，以及华盛顿啊、林肯啊，之后就是耶稣了，拿撒勒人耶稣被钉死的画像，下面以青铜色大大的写着说，你们是神的众子，然后呢就是省略号，他还有一些参考的出处。我想要知道这句话之后说了什么，于是呢就坐了下来，翻到那节经文，这句话是说，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因着信心全是神的儿子。哦，有点不同哎，没错吧，何错之有呢？你如果没有按照正义来解释，是可以任意解读经文的，句子如果没有完结，或者你省去了一些字眼，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再任意解读啊。因此呢，所有邪教都是在极力的说明自己是一群真正教导圣经的人，他们拿着圣经来到你的门前，敲你的门，邀你去参加他们的查经班、研经小组。他们会说，我们将带我们的圣经啊，等一下等一下，你要停下来哈，务必要在此来辨识。记着，所有邪教都是以圣经的经文为基础的，但是他们解释内容的时候却是刻意的扭曲经文，断章取义，这是诱使你离开真理的宣传伎俩。因此我们有哪一些不要的呢？不要去做的呢？第14节，请你看啊，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啊，这种表达方式是很棒的哈。离开毫无意义的言语争辩，这些争辩会使听众困惑。第15节又继续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离这个目标有多远呢？我喜欢一个传道人这么说哈，今天的传道将救恩扭曲成自我的救拔，将罪变成不适应，将教会变成小组治疗，将耶稣变成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艰难时跌倒，原因是传道人没有在经文上面下苦功。我要强调指出，我们要成为工人，现今的教会都有许多紧迫的需要，这是艰苦的工作，不守纪律的习惯，还有懒散的研究， 以及对于细节粗心大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预备和努力，懒于说教，会都导致贫乏的教导，使会众饥渴难当啊。第十五节的比喻最细微之处告诉我们，这位传道人必须要有无愧的表现。其中最大关键就是这位传道人独处的时刻，到底他花时间在做些什么事情呢？约翰·菲利普斯他做了很好的补充，我来读出他的补充的时候请你留心听的哈。他说，如果要正确的分解真道，必须要有一致的释经学啊，这就是释经的方法。我们不可以比喻方式来解释圣经，而是要按照字面来解经，考虑希伯来和希腊文的原意，并且按照文化、历史、地域的背景做出整理。我们必须要考虑不同时代之间的分别，人们面对不同的审判，两种不同的复活，我们的立场和状况，以色列和教会，教会和国度，神的国和天国之间的差别。换句话说，神在表达上面做出了分别，那么我们也要分别理解。我们必须留意修辞格、预表、符号、年代表等等的事件，各书卷的结构，圣经的一致性，以及名字和地点的重要性。我们如果根据这些指引，就可以从研经当中得出充足、全面、一致还有正确的注解。殷勤学习释经的基督徒会建立不断扩大的书库，当中有用的书籍包括了释经学、词典、百科全书、地图、历史书、传记、系统神学、比较宗教，还有邪教的著作、字词的研究，甚至是出色的小说。他会将研经扩展到不同的学科，包括了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学、天文学、护教学，还有语言学。他的档案柜将填满说明性的资料，取自大量阅读的杂志、期刊、报纸还有书籍。他们申请不同的图书馆汇集，认购大量期刊，出席讲座，咨询专家。总结说，殷勤的基督徒会将写满的笔记簿整理好，将思想集中于真道上面。这样的见解与正确分解真道有很大的关系哈。你今天如果到教会聆听这些信息，你的牧者是这一类的人物，你回家的时候要特别的感谢他。你要感谢他为每一次的讲道信息所做的预备。你如果多给他45分钟，神会祝福你的，特别的祝福临到你。你怎么可能用20到30个小时预备一篇信息，却要在19分之内将信息给传递出来呢？我多年来都在说，简短的讲道是为了迎合幼稚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不是幼稚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完整的神的话语，根据真理得以正确理解，这是需要功夫、需要时间的，包括谢绝所有各种形式的邀请，各种不同外出做自己事情的机会，努力建基于经文是一项要求很高的功课。我想这样的话应该说得非常清楚了哈，我们会继续下去的。当我们发现了假教师，那该怎么办呢？保罗他说了什么呢？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显然在散播假的信息啊！自己看看第16节哈，远避世俗的虚谈，理论是这样的，计划是这样的，你的想法是什么呢？觉得怎么样呢？我进来与一般人一起谈论这些，他们觉得怎么样呢？他说，是灾前被提理论，或者是灾后被提理论呢？啊，这些话题将会引致信心动摇，你们可看见了吗？这不仅仅会浪费时间，还会因为唠唠叨叨而使人失去了信心。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纯洁、有纪律的，这是活的生命，从窄路当中笔直前进的生命，不应该有野蛮疯狂的现象， 充满了争辩的气氛。事实上，第十七节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如同毒疮扩散开去。没有脑袋的传道人虚空的理论到底毒害了多少会众呢？他们光是讲述给予时事之事，讲论我的母亲称之为的芝麻小事，他们纯粹就是逗人欢喜，以愚昧和滑稽的故事来娱乐人。教导经文是绝对需要的，没有的话就会使人软弱了。经文说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啊，他们为何这么做呢？第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偏离了真道，他们偏离了真道，他们没有走真理的直路，而是呢拐弯抹角，他们的道路是弯弯曲曲的。你听到各式各样的事情却感觉很好，你学会了喜欢所有的事物。在我继续说下去之前，有一些听众朋友会听到这些信息说，哎，牧师啊，你的想法很怪诞，你年纪越大越是负面。凡是认识我的人就会比较清楚，但是对于不认识我的人，容我说，你有足够的理由知道那些帮助人活得更好的真理。你不会想法怪诞的，你不是负面的，只是在分辨，你能够识别出一半的假信息。你可听到一些信息从中知道这是假的吗？有另外一个词取代，但是我不打算探究下去哈。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啊，第一章，你何不翻到那里呢？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我要告诉你这个人物徐米乃，因为他已经写入了这段经文，多个世纪以来传道人都在指出他的不是。你不是庆幸神写完新约圣经不再继续写他的话语吗？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提摩太啊，这是一场仗啊，你不是进入到游乐场，而是进入到战场，事工会有许多征战的，你要迎战敌人，痛击魔鬼，打击异端邪说。但是不要盲目的征战哈，你必须要打美好的仗。那么我要如何的做到呢？我们看下面一节哈，第一章的十九节说，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啊，我们再看下面一节，第二十节，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赌了。
正在收听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讲题是正确活出话语。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正确活出话语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you@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正确活出话语》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